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受到俄乌战争的启发，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民防团体积极吸取乌克兰民防组织的运作，去应对强邻中国的武力恐吓。其中部分团体推动小区互助，强化社会人性，亦有一些团体持续聚焦角色射击或者急救训练课程。更有不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就互相串联，建立紧急通讯管道，以防台海突发战事的时候，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被敌军切断，引发对外通讯全面中断的困境。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短波天线并没有一定的款式，只要频率正确，到达谐振点就能够发射信号。这个是中华民国业余无线电促进会桃园支会会长温子毅12月9号晚出席北台湾桃园的一场定期技术交流会时，对着台上琳琅满目的通讯器材所详细解说的部分无线电通讯知识。他和很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避开工作时段，选在周末的晚上聚会，以交流无线电的操作。一方面是基于兴趣，另一方面亦基于对防卫台湾国土安全的共同使命感。不过不同于其他的业余活动，业余无线电受限于电波管制，包括温子毅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要取得执照，并且拥有台湾官方颁发的国际通用呼号，才有资格加入这场交流会。温子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短波无线电通讯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在于它所发出的电波透过电离层反射可以跨越地形障碍，如果搭配专业操作还可以实现跨国通讯。他说，当风灾、地震损及平民的时候，高度依赖的电信光纤导致宽频网络以及电话信号都被切断的时候，无线电就可以作为紧急的备援。而另外，在战时或者一如今年2月台湾外岛马祖接连发生海底电缆断缆意外的时候，无线电亦能够取而代之，成为通讯的最佳利器。这个令到这一班业余无线电同好的担忧意识从天灾伸延到战灾，尤其受到俄乌战争的启发，很多人都在平时就准备妥当，以防不时之需。
像我这些都是我平常放在车上用，我们也有很多同
温子毅对美国之音话，就呢啲好似系佢平常放喺车上用嘅，佢哋亦有好多同好，佢哋平常就会有啲例会，就系装备嘅概念。温子毅话，全台各地嘅同好平时除咗频繁联络之外，仲展开野外架设嘅演习，以因应战事或者台湾周边海底电缆受到破坏导致嘅通讯中断意外。他说，届时全台湾同好的装备就会倾巢而出，并且互相协调配备电台架设地点和频率，以协助相当的单位恢复紧急通讯，甚至必要的时候他们亦可以释放装备给台湾军方征用。
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他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设备。
温子毅说，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亦可以利用他们的设备。在国外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其实业余无线电都可以拎来当作战场的工具，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即使平时这班台湾资深的业余无线电同好亦曾经协助军方救灾。台湾业余无线电促进会秘书长高大为回忆，台湾在1999年发生总能量相当于30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就在震灾后的第一时间主动联络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并且随即兵分五路，由军方直升机空投到南投山区建立紧急通讯系统。他说，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的时候，他们亦是搭乘军方的6航直升机深入灾区搭建通讯系统。
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我们也是透过无线电去让医疗人员作为通讯。
高大为对美国之音说，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的，他们亦是透过无线电去通知医疗人员作为通讯，需要什么药物，请下一批的空投提供有关的资源。基于国际和两岸近期的紧张局势，台湾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抗争了更多民防层面的讨论和行动。高大为说，他们配合台湾卫福部每年进行两次紧急通讯演习，一旦突发天灾或人祸等意外，他们就配合官方调度赶赴各地担任紧急通讯的志愿者。 武當危機意識強烈的同好，不單止預備好發電機等備援的電力，甚至輕量化到一個背囊就能夠攜帶整套無線電設備，搭配生存的口糧就能夠快速反應去各種的緊急狀況。位於南台灣屏東的許耿瑞是台灣海軍退役的雷達士官，他多年來運用無線電技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守護台灣。自从2021年中共军机频频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侵扰之后，他就开始监听台湾军方距离中共军机军舰时的无线电对话，并且设立专门的脸书网页 Taiwan ADIZ， 一日去公开距离广播。例如台湾空军经常向中共军机喊话，说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又例如中共军机飞行员的回舱台湾军机的对话，令到两岸在空中的交手好像实现了在台湾民众的视野当中。许耿瑞说他满足台湾民众的知情权，令一般人亦能够掌握台海周边的情势，进而提高忧患和敌我意识。他说，
如果是两岸是和平的，为什么共机跟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
许耿瑞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两岸和平的话，那为什么中共的军机和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呢？这个绝对不是一种和平的行径。从一开始的单兵作战，许耿瑞说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粉丝已经加入了他行列，在台湾各地架设六个广播式的自动监视系统 ADSB 的分站，去完全覆盖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有关系统和无线电监听的搭配之下，令他能够更加精准去掌握台海周边空域的动态。至于海面上的中共船舰动向，许耿瑞说他的渔民粉丝出海的时候，如果遇到外国船只也会协助记录，达到全民国防的目的，令他倍感欣慰。除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反思本身在战时可以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多民防团体亦兴起，由下而上展现备战的实力。位于台北的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文说，据他调查所知，这些民防力量的崛起多数受到两岸情势紧绷、新冠疫情防疫动员以及俄乌战事的影响。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在11月24日曾经邀集多名学者和民防团体举办了全民防卫工作坊。刘文在与会时说，虽然台湾官方早就主导了义务警察、特种防护团等组织的成立，并且强调全民动员的民防体系，但多半是流于形式。而相比之下，由民间自发性组成的民防团体，不论提供的是战场生存、救灾或者辨识认知作战等各种的短期训练，反而能够吸引不少民众的积极参与。他说，
媒体常会讲到这些民间团体是不是就是要全民皆兵，每个人都要拿枪。
刘文说，这些民间团体不是要全民皆兵，每个人都要拿枪，其实他们想象的主要是一个全面式的防卫，包括心防、医疗、资讯等等，而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做射击训练的。由台湾企业家曹兴成所赞助的黑熊学院亦出席了中研院的民防工作坊。他共同发起人何正辉在会中说，借鉴俄乌战争经验，他们希望传递给学员的基本概念是，身为国民，战时的第一要务是先求存活，再为他人和社会贡献一己之力。他说，
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什么不会，其他的任何的技能，就是
何正辉话，例如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你不会其他的任何技能，就是想尽办法尽可能正常生活，好好工作，然后就纳税。这个看上来并不经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不单只要生存，还需要必须重新维护被摧毁的社会机制。台湾网络平台玉草亦曾经编撰积极行动指南，免费给台湾民众下载，以提高大众的民防意识。内容从敌我武器、军装识别到判断空袭警报、制作纸本避难地图等等的战时须知事项。这个指南的主编萧长展说，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周边的瑞典、立陶宛等国早就出版了类似的行动指南，去提高人民的防备意识。但台湾面临中国威胁多年，仍然缺乏这类的出版物，由此激发玉草采取行动。 台湾民团协会秘书长陈丽依就在会中自嘲是一个怕死的团体，但正因为怕死，所以更加务实正规所有可能的战场情景，并且做好充足的准备。陈丽依说，自从2022年起，该协会已经在台湾各地成立18个自训团，目前拥有150名成员。自训团举办操作止血带等课程，不单只是为了推广知识，亦要串联各地的民众，建立平时互相连结的平台，才能够在战时展开合作。他说，该会未来将会成立更多的自训团，令到软体工程师可以分享应变的程序，厨师能够教导民众预备防灾食物等等。因为面对逐年升高的战争威胁，台湾有太多的事准备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